我的蓝牙的装置的时候，哇，这个屋子里面有很多有蓝牙的，那表示你是带 smartphone 或是你有这些electronics 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不管你是用 iPad、iPhone、Android 或是 Look 或是 Kindle 都可以，只要你能够在那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思想那段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开始。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所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庆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惹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眼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被尊重，没有一个人愿意被藐视。不管你是在多么落后的社会或是多么先进的社会，人都有一种渴望被人尊重，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被造的时候就有那个尊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在被造的万物当中呢，只有人是具有最崇高的这个地位。所以如果从正面的这个角度来看，人既然有神的形象，那么有人的形象就应该要有神的形象，就应该要被尊重。所以渴望被尊重可以说是人的本性，这样的特质不会因为社会多进步而有什么样的改变。人是尊贵的，但是尊贵是神赐给人的礼物，不是可以用买卖的方式去得到这个尊贵。所以如果一个人可以，他认为可以用权力、地位、金钱来换取人的这个尊重，那么这样的动机呢，就会显出一种骄傲的心态在那里面。我拥有你所没有的，所以你应该尊重我，我可以给你你所没有的，所以你应该尊重我。凡是用钱财或是用地位来换来的这个荣耀，就叫做什么荣耀？虚浮的荣耀。好像天上的浮云一样，今天出现了，明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人都是想要得尊荣，有谁愿意受羞辱呢？那从中国人的观念来讲，那就是爱面子。有哪一个人不爱面子呢？不爱面子的人就是没有羞耻之心的人。所以爱面子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我们要有荣誉心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世人的这个爱面子的这个事情呢，往往走了偏差的路，常常把虚荣心跟爱与人比较的那种心态混杂在面子的这个问题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在这个世上要追求金钱、名声和地位上面，别人有的我一定也要有，最好能够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可以让人来羡慕我。这是普世人类的一个通病，在第一世纪的罗马的世界，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也是同样都是很看重面子的问题。道德或不道德并不是那么重要，有面子或是没有面子，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在21世纪的人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且呢，在物质条件越好的社会里面，追求虚荣的这个问题就会越严重。道德的问题通常是相对的，可是面子的问题是绝对的。所以找老婆的时候呢，不需要找贤惠的，要找那个可以带出场的。每一天在家里面吃方便面没有关系，出外的时候衣着打扮一定要能够赶得上时髦跟流行。中国人的爱面子的这个问题呢，也常常是显明在这个请客吃饭的这个事上。中国人最爱吃，最喜欢请客吃饭。那在正式的这个宴席里面，如果尊贵的客人他被安排在一个不合适的这个座位，你可以想象那一顿饭吃起来一定是很痛苦的，因为有人从一开始心里面就很不高兴。我们中国人在正式的宴席是都排那个有排那个座次的，中国人有所谓这个上左尊东啊，面朝大门呢为尊。如果是圆的桌子呢，那正对大门的是主客，在主客的左右边就是离了主客的距离越近的话，它就是越尊贵。如果是八仙座的话呢，那个正对大门的座位，大门的这个右侧那个位置是首席。我们知道在圣经时代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样的社交的礼节。犹太人他们有钱人请客吃饭的时候，他们的桌子通常是 U 字形的啊。那正中央的那个位置呢， U 字形底部那个正中央的位置就是主人的位置，离主人越远的位置就越卑微，离主人越近就越尊贵。那通常这些被请去赴宴席的人在社会上的阶层都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点区别。所以当他们被请去吃饭的时候呢，通常他们都知道大概他们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所以他们很快的可以去找到跟他的自己的身份可以相配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是很尊贵的，当他进到这个宴席的时候呢，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去找那个最末的那个位置坐下来，因为这样子等于是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这个位置。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被请到一个人的家里吃饭，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看第一节你就知道他是被请到法利赛人家里面吃饭。那法利赛人是当时的上阶层社会的人，所以当耶稣走进客厅的时候，他发现这些尊贵的人他们都已经选择了他们要坐的位置，那个首席客人的位置已经被坐了，连首席的旁边的可能也都是被坐了。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希望能够跟主人坐得近一点，这样才能够显出自己那个尊贵的身份来。因为那个时候呢，座位没有贴标签的。今天如果你去婚礼的时候，可能那个座位会说这个是什么席，这个是什么席，所以免得你坐错位置。但是那个时候座位是没有贴标签的，而且大家的身份又没有差很多，所以呢，也许他们就会在那里礼貌性的让一下。事实上呢，每一个人心里面想就是说最好能够坐到那个最尊贵的那个位置。现在问题来了，耶稣来的比较晚，当他进餐厅的时候，他发现呢，这个尊贵的位置都已经有人坐了，留下来的是最卑微的位置要给耶稣。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子，当耶稣被请到法利赛人家里吃饭的时候，事实上是有一点尴尬的，因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 那法利赛人是在上层社会的人，所以耶稣进来的时候呢，到底要把耶稣摆在什么位置呢？是让他们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最后的选择就是让耶稣敬陪末座，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位置给耶稣。我们知道这个吃饭呢，很有可能是有预谋的，这些尊贵的人他们想要借着这个吃饭来看看这位耶稣到底有没有资格可以作为犹太人的拉比，当他们的老师的。所以通常这个尊贵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给那一些上层社会的人。可是耶稣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只能坐在那个最末了的位置，他们不知道这位耶稣是谁。这位耶稣他是万有的主，他原本是坐在高天神的宝座上的，但是他却取了最卑微的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问题是这一些人没有一个人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也没有一个人觉得应该要把尊贵的位置给耶稣。那当时耶稣看见这些参加宴席的人，他们都拣选了这个守卫，所以耶稣就给他们一个机会教育。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并不是在讲什么所谓的餐厅的礼节，他是要借着这个吃饭的事件来讲天国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不管生活在哪个社会，我们都有社交的礼节我们需要去遵守，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所看重的呢，并不是我们在社会上的阶层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高抬自己，也不要假谦卑。每一个社会都应该是有秩序，每一个地方都应该是有秩序的，所以中国人强调这个长幼有序是很有道理的。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避免高抬自己，免得终究被羞辱。我们要看自己，保罗告诉我们要看自己怎么样，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啊。这里说我凭着什么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要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虚假的谦卑呢，反而会变成是真实的骄傲。那个假谦卑跟那个傲慢的态度是一样，会让人坐立难安的。骄傲通常跟地位是有关系的，是常常是很难分开的，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面都存在着地位跟骄傲的这个问题。因为地位带来权力，权力通常会使人骄傲，而且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这个人。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没有社会地位或是没有钱的人就是谦卑的人。骄傲不是有钱人的专利，骄傲是普世性的问题，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里面，骄傲是属于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人不能够接受神？为什么人不能够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就是因为人的心骄傲，人绝对不可能高过神，但是人往往以为自己是神。那我们看耶稣的例子，他是正好相反的，他原本就是神，可是他成为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这两节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要讲谦卑，没有一个人比耶稣还谦卑。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谦卑的来到这个世上呢？ 他是要告诉我们，人本来是珍贵的，但是人已经因为罪的缘故失去了尊贵，所以呢，唯一能够恢复珍贵的这个地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谦卑。所以谦卑是得尊贵唯一的这个途径。当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堪，我们是何等的不配站在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所以圣经常常讲到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自卑。圣经有的时候讲自卑，有的时候讲谦卑，常常是翻译同样的一个原文的字。那我们讲到自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说啊，我这个人有自卑感。事实上圣经里面不是讲自卑感，不是说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如人，那个叫自卑感。可是呢，一个自卑就是知道自己身份是什么，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知道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是不配的，这也是真正的谦卑。所以谦卑是一个内心的一个状态，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地方。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耶稣他本来就是高高在上的神，但是他成为人来到世界上，这个世界上与卑微的人同居。那我们呢，我们原本是属乎尘土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至高的地方。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出生背景、环境、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面，人确实是有贫富跟贵贱的分别。即使在最落后的这个国家，在最穷苦的这个地方，人还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不管你实施什么样的社会的制度，人跟人之间还是存在着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歧视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贫穷的人就一定比较谦卑，不是富有的人一定比贫穷的人还骄傲。我们要记得，骄傲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人远离神的原因就是因为骄傲。我们看这个，从小孩子，从年轻到老年人，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性的骄傲。你知道一个小学生，他读小学的时候，他知道他懂得很少，所以他会有一点谦卑。他知道他学的东西有限。当他读到中学的时候，上了高中呢，他练了一点的科学，练了一点的历史，练了一点的数学，那么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就感觉到非常的骄傲，感觉到他懂，觉得他有。但是如果这个学生他再进大学，读完了大学再去读博士，得到了博士学位的时候，你去问他说，博士先生，你大概什么都知道了吧？那个博士先生会告诉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知道的那一点。你知道吗？牛顿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科学界所有发明的和未发明的一切呢，都像这个海边的这个小石头一样，相较之下，主的创造正如海洋般无可计量。这是牛顿讲的话。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像我这样的卑微的人，神怎么能够让我成为一个传道者，并且在过去15年来我牧会的地方，这么多的博士在那个地方要听我讲道。我本是一个在灰尘尘土当中长大的人，但是我看见神就因为他的恩典临到我，他抬举我，就好像诗篇113篇第7节所讲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这句话就是适用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在尘土当中长大的，或是在粪堆当中长大的。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的，我们的家里外都是泥土，没有水泥，没有木板。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只有玩泥巴，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没有水，自来水，没有电。 在那样的环境长大。我很难想象，如果今天让我再回去那样的一个环境，我还有办法活吗？是不是？可是呢，我们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人，神竟然也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他，也可以来服侍他。神是多么有恩典，有怜悯。我们想一想，主耶稣他是高高在上的，可是他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他降卑在这个世界上，降生在马槽里面，他为的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他为的是要抬举我们，让我们因为相信他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恢复在神面前那个尊贵的这个地位。有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那么我们就很难承受一点点的这个羞辱。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至高的人怎么样？至高的人必降为卑。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抬到最高的地方，以至于目中无人，那么他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哪一个方向？只能往下走。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抬高在最高的地位了。所以我们耶稣看见这些客人，他们都选了这个尊贵的位置，他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讲在一个宴席里面，这个尊贵的座位是应该是属于谦卑的人。耶稣所要讲的是将来的这个天国的宴席是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进去，不是属于那些社会上的高层次的这些人。当神摆设宴席的时候，他所要邀请的是那一些人所看为卑微的人。那这些人呢，是那一些寻求他的人。所以无论我们有多么高深的学问，无论我们有多么高的地位，我们的学问都是像海边的沙一样，我们的地位在神的面前一点也算不得什么。除非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这个比喻呢，如果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事实上也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而且在任何的文化背景底下都是适用的。如果你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那你当然就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就是往下走。如果有一个客人，他比你还尊贵，出现在那个地方，还有你的位置必须要让出来的时候，请问那一个人他要走到哪里去？大家都已经坐好位置了，你坐在主客的位置上，那么比你还尊贵的人来了，你必须要让那个位置。主人会跟你说，啊，我们今天出现的比你还尊贵的，很不好意思，请你要让位。当他让位的时候，他要怎么让？他可以跟他旁边的那个说，哎，起来吧，那个位置是我的。然后那个人说，啊，起来吧，那个位置是我的。整个大风吹吗？不可能的。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是更羞辱所有的人，那你就更羞辱自己。所以呢，那一个人当主人叫他起来的时候让位置，他只有一个位置可以去，就是最卑微的位置。耶稣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至高，我们就一定会降为卑，而且不是只是降一级，是降到最底级。如果我们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就不可能进入神国度的宴席，这是很简单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得尊贵的秘诀，就是谦卑。得尊贵的秘诀就是谦卑。但是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我们为了要得尊贵，所以我们来假谦卑，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看重的是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们有没有被抬高，而是神的名有没有被抬高。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犹太人那当中呢，那一些很多做官的，他们信了耶稣，可是他们不敢承认。为什么他们不敢承认他们信耶稣呢？约翰福音12章43节告诉我们，他说这是因他们怎么样？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基督徒行善做好事服侍人，是为了要得到高一点的位置，为了要得到人的赏识，那我们就错了。如果我们今天行善是为了累积功德，那么我们就错了。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行善是因为神已经救了我，我们要过一个生活是可以讨神喜悦的这个生活。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多的宗教人士他们也行善，可是他们常常就是要选择别人看得见的地方，他们行善，让人看见的可以夸奖他们，让他们的地位升高，让别人来尊重他们。世上的人都喜欢被尊重，但是如果我们越想要操纵环境来得到众人的注目，那么我们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被降为卑。如果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神要我们去服侍那一些比我们还低下的人，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呢，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呢，自卑的必定会怎么样？升为高。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人的尊重，你用你的权金钱、你的地位、权力想要得人的尊重，哪一天你的权位没有的时候，哪一天你没有钱的时候，没有人尊重你的。在人的社会当中是这样的现实，可是真正要得到人的尊重，是要像耶稣这样子谦卑的来服侍人，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被抬高。所以人的尊贵并不在于社会的地位或是在世上的成就，而是我们跟神是有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是不是体会主耶稣的心肠，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如果我们要走败坏的路，那么我们一骄傲我们就会往那个路走的，因为圣经很多的地方讲到关于骄傲的问题，不可能一一都列举出来。箴言书第18:12这一节圣经我们大概都会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懂得谦卑，愿意来亲近神，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有那个尊贵的这个地位。弥迦书6:8也说到神向我们要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榜样，所以他成为税吏跟罪人的朋友，他愿意来接待这一些人看为很卑下的人。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榜样，而且他给我们一个教训，他说当我们请客的时候，要请什么样的人？请那些没有办法回请你的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教训。每一个人办宴席请客都是请谁？请你的亲戚朋友。但是耶稣说什么？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怎么样？你们还要留在刚刚那一段圣经吗？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了。如果你今天请客是为了等别人来回报你，那个不是真的请客。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请家人吃饭，或是不可以请朋友吃饭，事实上这是社交的礼节，人都应该要礼尚往来。可是耶稣知道他不用教导我们，我们也会去请朋友吃饭，我们也会去请我们的亲戚吃饭。难道你的亲人从远地方来的时候你不用请他吃饭吗？你当然要请他吃饭，这个你会做。所以耶稣不用提醒你，耶稣要提醒你的是，你要想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不是只有 想到别人会不会来感谢你，来尊重你。我们要跨越的是这个界限，去关怀那些缺少人关怀的人，连那一些连最基本的需要都没有了，那一些人值得我们去关怀。从教会的宣教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来，照顾穷人呢，一直都是宣教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一个宣教士，他被呼召到福音未得之地，他们去那地方不是只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还去关心他们实际上的需要。所以有很多的宣教机构，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他们设立医院，帮助这些没有钱看病的人，帮助这些穷人，他们设立疗养院，像麻风病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在麻风病院住两年。你不要觉得我有麻风病啊，我没有。因为我跟挪威宣教机构一起服侍两年，就是服侍这些残障的人、麻风的，所以这些别人不想要跟他们接触的这些人。那麻风医院呢，正好有一个房间空下来，我不用付房租就可以在那里住。所以我就住在麻风医院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亲眼看见这些挪威的宣教士，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他们这个脚烂掉了，他们没有办法翻身，没有办法大小便，他们去帮助这些人，这些事情连我们自己同胞都不愿意做，不要说自己同胞，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愿意做这个清大便的事情。可是这些宣教士他们这样子做，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从神来的爱，这个不是在那里唱高调。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唱高调的信仰，而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能够活出来的一个信仰。如果今天神给我们物质条件比较好，感谢神，这不是罪，但是神要我们去思想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些去做宣教工作的人？因为他们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是非常大的。当我们听到那个Rick 跟那个 Susan 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他们愿意到中国要学一个语言，去服侍那一些好像其他的人不愿意去注意的人。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精英主义，不是只有这某一阶层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是所有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尊贵？在神的面前得到尊贵，不是在人的面前得到尊贵，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愿意去服侍那些卑微的人。耶稣给我们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的话，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